这个地方上的题目是众圣徒的祈祷和天使吹前四个号，包括两件事啊。众圣徒的祈祷与天使吹前四号，也表明众圣徒的祈祷和天使一个个降灾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这里，先看一节到五节，大家看一节到五节，这里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第七印就包括什么？包括七号。每到第七的时候，它就是什么？它本身就成了包括了七个号，所以第七印是包括七个号。所以一到五节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羔羊揭开第七印。我们看这里怎么讲？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一刻。第七印啊，这个一揭开，按说就应该包括了七个号，应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个号就吹起来。但不是，天上寂静了，约有一刻啊，二刻。这二刻什么意思？寂静了二刻，就有一个停顿。这个停顿啊，一定是有意思的。为什么停顿？因为更厉害的灾，一个一个就要临到世人。更厉害的灾，所以这个停顿，首先一个表明是神的宽容，神的宽容，停顿啊，也就是引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呀？战兢、沉思，表示更厉害的灾就要来到。对约翰来讲，我想他一定是在战兢，这思想什么意思？接着他说：“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准备好了啊，有七十号赐给他，准备要吹，他没有吹，而且站在神的面前，就整装待命，准备要吹，还没有吹。你想想当时的光景，寂静也有二刻，神不是单言，什么万万不是万万，是什么呀？宽容，一个等待，一个暂时的一个休止，是让你想一想，想一想。这个灾就要顶到，这个灾就要顶到。底下呢，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我们看，首先是啊有二刻的寂静啊，那我们要战兢，要沉思啊，表明更严重的灾难，神的审判就要领导。那么接着呢，这就告诉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啊，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啊，这位天使很特殊啊。他是拿着金香炉，金香炉就是天上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记号。天上有祭坛，天上有金坛，就是香坛，还有金香炉。金香炉是随时手拿的意思，是手拿的。他来到了祭坛的旁边，为什么来到祭坛旁边呢？下面告诉你，这个香炉的火是从那里，从祭坛这个火腾出来的，就是它是出自祭坛的火。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守望，我们的热心，不是自己的热心，不是血亲的热心，不是异样的香，而是祭坛的火烧起来，那你真正是十字架的火，神的爱在里面，神的祭血在里面。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爱像火一样焚烧，所以主爱焚烧我心呢，要烧起来。你祷告如果不烧的话，你一定睡着了，一点气息都没有，一点味道都没有，是不是？但这个火也代表神祭血的火，祷告的神向恶人发怒，祷告的神为他的罪要伸冤，要报仇，有这个意思。所以站在祭坛嘛，许多的香赐给他，这里说许多的香，但是呢下面又说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宝座前的金坛就是宝座前的那个什么呀，那个香坛，那个祷告的坛。这个坛我想啊，没有理由不是什么呀，不是天上的这位大祭司为我们带到的地方，为我们带到。因为主耶稣升入高天，成为什么慈悲中心的大祭司，是荣耀的大祭司，不是地上的祭司。地上主也不能做祭司，因为什么？不是照着亚伦的档次，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档次，又一个次序的意思，等次的照着不同的次序。麦基洗德是旧约的预表基督的那一位，是吧？创世纪十四章所讲。所以这个天上的这个香坛，宝座前的金坛，这个祈祷要献到哪里去？ 那这里好像两样，一个是他说什么呀，在剧场外面有许多的箱子给他，许多的箱啊，我想这个箱子底下众生的这个祈祷有什么区别？因为众生中的祈祷下面告诉你，也就是箱生的神的，所以这个许多的箱可以说历史历代圣徒的祷告已经都达到神面前了，现在还有底下呢众圣徒的祈祷，那就是啊，现今的多少圣徒也在祷告，一同现在宝座前的经坛一同献上，这是一件事。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求到哪里，只要照神的旨意去求，无不得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必定得的。注意，照神的旨意求，不是求个人的利益，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照神旨意求，一定达到。这个香是香，这个真正是香，是达到是宝座前的许多的香。你可以想到众圣徒，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是怎么祷告？你想想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还是怎样的位置？我的妈，祷告，连着祷告了六次，最后十个异人神都答应，可惜十个异人都没有，就四个人，罗德的全家。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代表，神差遣两个天使把这四个人拉出来的，抢出来的。这是众圣徒祷告多么要紧，我们的祷告达到神面前就有果效。所以众圣徒的祷告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啊，第十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好吧。这两处是主的允许，而且我们也正在经历，我们必须一直要这样的祷告。马太福音，我们看十六章，我们就从十六节开始，因为耶稣对特别对西门所说的话，接着就是指着教会，不但是对西门了。十六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拉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所受的子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赐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就到此。然后十八章，接着看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读。
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便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我重点呢是十六章的，应该是十八节开始，十八节前面彼得的事我们就先不讲啊，最要紧的就是十八节。你看耶稣说什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意思是建造在彼得你所承认的那个基督那个磐石上。因为彼得本身的这个他这个西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石头，石头跟磐石截然不一样，是吧？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教会有权柄胜过阴间，胜过死亡。阴间不是代表死亡吗？胜过阴间，胜过死亡。那小字是什么？权柄，就这种门，所以说钥匙给我们，你这门就开了。哪里钥匙？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这个就代表祷告。地上捆绑，天上捆绑。你地上不捆绑，天上怎么为你捆绑？就是天上就是回应你们的祷告，圣徒的祷告，你求的哪就得了哪。地上什么，天上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回忆一下。当彼得当雅各教会的主使啊，雅各被什么被西律杀了被看犹太人很高兴，把彼得也抓来了，准备什么呀？准备第二天就要办他了。彼得也在危险当中，被四班兵丁四四十六人看起来，轮流都看起来，彼得怎么出现了？就等着死吧。 但是怎么样，十二章第五节教会却切切为他祷告，这是众圣徒的祷告。教会就代表大家同心合意，切切祷告，结果怎么样，结果彼得半夜神就差遣了一个天使就把彼得带出监牢了，看见他彼得还睡得呼啦呼啦的呢，他在监牢里人家要办你了，他还睡觉呢，说明他就是安息在神的里面睡觉，把他拍醒的天使一步步把他带出来，天门呢，灵间的门都自己就开了，这是什么？地上释放，天上释放，你这么祷告主啊，彼得什么不到，你把他带出来，真的彼得出来了，结果怎么样？那祷告的人呢，就实际就马可楼啊，出来了又不信了。罗大说他彼得出来哪里啊？你疯了？这不是彼得的灵魂，不信我们唱那个祷告，真来了也不信。结果后来接着就是在这场圣经里，结果什么？西律，这西律太狂了，是不是？你这么杀了雅各，又要杀彼得，是吧？后面呢，一段什么讲的？他不叫荣耀归给神，这百姓啊，这么大大的拥护他，万岁万岁的意思。结果他得意极了。下面一句话，西律不将荣耀归给神，结果是什么？神老账新账一起算，结果呢，神就差遣一个天使，用什么虫子把他咬？你大西律，你个大王。几个小虫子把它咬死的，这就叫什么呀？你在地上捆绑，天上神就为你捆绑。接着下面一句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大家看祷告的果效大不大？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祷告，一定要带领人祷告。我们要在各地建立马可楼，我们各地要求坚固马可楼，复兴马可楼，求圣灵做自己做工，是不是？这马可楼祷告是大有果效的，是大有果效的。所以这就是天国的钥匙已经给了，给了彼得了，给我们，给众教会，在十八章看到什么？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再回来看，是吧？这就是这个第二点，就是天使拿着七号准备站在那里准备了七号，但还没有吹，一吹起来，接着就是现在看第三点，是吧？第三点就这一位天使，这个一般的解释是说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天使，是指着基督说的，因为。在什么样，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主耶稣常常是一个使者的面貌出现，是吧？这里但是在新约里面，这个没有讲是基督，这是一般的解释啊。他拿着金香炉，因为什么呢？很特殊啊，一个是站在旁这个坛的旁边，许多香都出给他，他要和众圣徒祈祷，一同升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然后呢？那个香的烟和众神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你的天使和那些天使就有不同，是吧？一个是另一个天使，这个是天使，就一般的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呢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香。你看下面就很重要，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说正是众圣徒的祷告啊就是成名在升到神的宝座前的，还一件事呢，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就成了什么？成了灾，就是七个号的灾，七个号灾就开始了。这个火是神公义审判的火，愤怒的火，香加上坛上的火就着起来了，是吧？着起来了，就能倒在地上，就有非常厉害的震动响声，就是什么呢？雷轰闪电啊，大声地震，这都代表什么威严？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神亲自降临啊，亲自这个在山上降临到山上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说话也是这样。山上有什么？雷轰闪电、地震，像火一样都是着起来的，表示神的审判就要开始，神的威严要显出来了。接着就是第六点，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吹号。做天使完全遵命，叫你什么时候吹你就什么时候吹，所以点着的这个火呀啊，代表什么呀？在地上就成了各样的灾，各样的灾，好一种爆炸，一个巨响，就雷轰啊，闪电就出现了，是吧？这就说明一个一个的号。下面从第七节开始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个号开始，从第一到第一节到第四，这一章是前四个号。后面还有后三个号，前四个号跟后三个号也有点不同。前四个号涉及到人类的自然环境受到灾难、受到灾害， 什么灾害啊？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我们看见后三个灾难更厉害了，审判影响到人类的本身，就是本身受苦了，这个先是环境上有苦，当然对人也是灾，也是没有平安，也是很大的损失，但必然是自然的灾害，就是树木了、地了、火这个地了、树木了、水了受到灾，当然对人也有直接的影响，但还没有影响到人类的本身，等到后三个灾就影响到人类的本身。而现在我们就这个，我想啊，关于这个众圣徒的祷告，我想还要再提几句。我们特别看到在新约里面，保罗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祷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其实这也是一首诗歌，一首诗歌。三到五节怎么讲？我们怎么样？因为众圣徒祷告，我们是烧香，也是征战，是烧香，也是征战。告诉你什么征战？零后十章，我们大家一起念十章的三到五节，找到一起念啊。
因为我们所染本是世中形式，却不平等的是征战。我们征战的不是自己，但不是自己的事，乃是在世间谁有能力，可以突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的使神的那些自高自负的
带攻破，
又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这两节。这几天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明确不是血气，不是跟你打仗，是攻哪个仇敌，乃是神宝座前，神前有能力，宝座前的权力，所以你就地上捆绑天上捆绑有能力，而且这个能力大的攻破撒在一切坚固的营垒啊，各样计谋，各样的拦阻的认识神的至高圣旨，有同心连的拦阻，是不是啊？有地上的各种人与人互相打仗的拦阻啊，还有这个敌基督啊，逼迫教会的拦阻，是吧？各样的拦阻啊，所以都要把它攻破。各样的计谋，叫人都掉到那游戏机里面去了。这个大，现在是个大迷惑啊，一个上网，一个游戏机是今日的青少年的什么鸦片，这么厉害，都掉里过了上了瘾了就出不来。一切上瘾的东西，你不管是基督是跳舞是赌博，就是背后有魔鬼的权势，这叫上瘾。他那里就想要这样做，不做就受不了，就要去赌博，没钱也要赌，穷了还要赌，就要跳舞啊，就要真是吸毒。所以我们要攻破这个权势，各样的男主人认识的自高自身的权势，一概给他攻破，然后人心才能够夺回顺服基督。要攻，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祷告，我们上守望楼的时候一定要攻，攻这个罪恶，攻这个什么呀？攻这个八分的王，你不讲你咋？要攻这你这个一为什么这个权势，是不是要攻？要对准，现在攻什么？敌基督，他现在一步步的已经在什么呀？在预谋啊，在设计谋各样的方法，要什么呀？要一统天下，所以使得全世界大乱，使得经济危机。你看经济风暴哪来的？都从他那里来的，所有的金融啊，都跑到他们的邮报里去了。所以穷啊，人的穷的要命，共产你要共的。再看以弗所书两节，以弗所书啊，就是保罗的提醒和教训。我们正在什么正在？我们仇敌是谁？以弗所书第二章，先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就从第一节吧，第一节到第三、第二节，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基督里是罪的，谁信基督的封锁是被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基督在罪里从中拣选的 谁。我们这个空中掌权啊，这过两天我们就要读了，这个大风还没有摔在地上，摔在地上是地上大灾难，连摔在地上在空中掌权，是掌权者的手里，也是在人背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没信不信，我们里面都邪灵在运行，就让你贪婪呐、啊，让你杀人呐、啊，你恨人呐、啊，你搞不和睦啊，都是这个邪灵的工作，空中掌权。再看第六章，就是以弗所最后一章了、啊。保罗讲了，你们最后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什么要穿全副军装？而且攻仇敌嘛，要打仗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祷告像打仗，灵界的征战。我们大家看一下啊，就从第十节 到第十二节一起读。
我还有牧人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所属气的
恶魔征战的。跟谁征战了？轰隆的恶魔，大轰隆，其实也是魔鬼。大轰隆，过两天我们就看了，他有四个名字，出来出去还是他。然后有人呢犯了罪了，匿名，这个隐藏自己的名字，又改又改一个，啊，他是大轰隆，他是魔鬼，他是撒旦，他也是古蛇，你就要认识他，恶魔，你要跟他征战，所以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一定要知道，我们真的不是跟属血气的。那这个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就是在灵界里面的这个魔鬼的权势，空中的掌权的恶魔掌权，他在空中，他在地上，他也在无底洞里面，他也在阴界，在哪里都有他的作为，是吧？所以我们要征战，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我们祷告有各个方面，有的是为罪人认罪祷告，流泪祷告，是吧？为万人悔改得救祷告。但是呢，其中一种就是征战攻击，攻击的六六六，攻击这个真正的权势，是吧？那祷告他，看见神真正的为我们罚恶，惩罚恶人，灭敌，扭转整个的局势。我想最明显的就是以色列的祷告，大家思想一下，当时哈曼的权势，整个的把以色列什么，把犹大的民族都吞灭，都吃掉，灭种之灾临到。如果没有摩西改和以色列，整个就完了。真的，哈曼的权势厉害到什么程度？真的，人人都得拜他，不仅拜他，你不拜他，杀你！真的，一日之间，十二月十三日，那怎么样？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掉，这么一个诡计，你说危险不危险？但是呢，神借着摩西改的提醒鼓励，以色列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说王宫里的以色列，我们真的要出来，真的，以色列的祷告，死就死吧，结果这扭转整个的权势。结果哈曼要害人害己，啊，害己，把哈曼十个儿子都挂起来，都杀掉，一切属哈曼，你什么犹大的仇敌哈曼，啊，结果怎么彻底的破败？结果什么普尔日本来是他们的喜乐的日子，变成了犹大子民的复兴的日子。所以我们的祷告，祷告到大不经来到，求主兴起我们大家，个个都是以色列，个个都是以色列。还有在约瑟法。约瑟法大家记得吗？在代下二十章遭到了什么？他做王后遭到了牛尼又是亚门摩亚是吧，多国联军的攻击，这次他害怕，带领全国进食痛悔寻求祷告，结果没有什么呀，没有一刀一兵，就是祷告，穿上圣洁的礼服站在那里赞美赞美赞美，结果怎么投敌自相残杀，通通倒闭，你看多奇妙，所以你知道这祷告的果效，我想这点要强调一下，你要知道同心祷告了不起。所以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神明家遇到的问题，我们就祷告。今天我打个电话，他说时候不到，我说你还是赶紧，你要抓紧，你要面对呀，不然我们将来每个人不要像神那到了天上，我们要交账啊！你现在不交代，你天上怎么交账？啊，求主证实，我们就是祷告，没有第二个办法，不然的话。你一闭了眼睛就完了，那是不是一闭眼睛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祷告求主给他们不要失去所得的恩，不要失去冠冕，要悔改，是不是？这都可以祷告，他不听你就祷告，他配他就能转过来，他不配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是吧？那这些你都说过了，说过了，所以我还要说，是不是？说过了要说，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这个祷告真的能达到天上啊，你这样重新祷告，结果天上发生什么雷轰闪电地震，大致生命就会发现。所以以下从第六节开始，就是七位天使预备吹七个号，本章前四个号，这些个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众圣徒祷告的一个结果，神的审判临到，七印七号七晚都是神的审判，只不过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内容三也是不一样，那神的目的还是给人 灾民他不是叫他悔改吗？啊，一直不悔改，那么你不但是灾了，将来还是硫磺火湖，永远的灭亡，是吧？所以神总是给人机会。所以以下七个号代表什么意思？是众生中祷告的结果，神的审判的时候要临到他们，临到一切的恶人，一切的恶人。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从第六节开始。六节就是七个号准备好了的七号，七节就是第一个号开始，第一个号啊，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和火掺着血啊，在出埃及记对法老的灾难里是有雹子掺火，还没听说还掺着血丢在地上啊，丢在地上，结果呢，地的三分之一的树和什么啊地。树和青草就被烧了，哎呀，这个大火好厉害呀！美国是这个加州啊，几乎好几年了，连着都是一到夏天啊，野火野火，山上的火就着起来，自然火就烧，都是神的惩罚。这里告诉你，整个的全地三分之一烧起来，我看这灭火机也没用了，救火人也没用了，你怎么救得过来？你这烧那也烧，那也烧那烧。树，你看这里讲的树。树是燃烧的，青草也没了，地三分之一，这里没有讲的死多人，肯定有人受损失啊，受伤了，这个在地上的人都住在地上啊，并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青草都三分之一，这就自然的环境遭到什么呀？遭到损失，那当然粮食是不是损失啊？肯定受损失，粮食不是从地里出来的，那许多水果蔬菜是不是、啊、从地里的水果从树上出来都是那损失，所以地树正是在前面呢，第几章啊？第七章、啊、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第七章三节是树地和海，不要什么、不要伤害，为什么不要伤害呢？那个时候是不能伤害，这个时候必须伤害，这里有原因，不能伤害因为什么呀？因为144000人还没有引成义，所以天使说不要伤害，你看看神的爱，权力在神那里，需要伤害就伤害，不需要伤害就不伤害。不是神怜悯树和地，乃是什么那些个人。所以第七章就要紧张在犹太以色列12个支派还没有印成印，没有印成印之前不可以伤害。现在呢，伤害了，现在不伤害了，因为这些人悖逆的，不听神的话，当逆，那就伤害了。啊，这个伤害，我们思想一定这个环境上也有损失的。一个国家如果干旱的话还闹饥荒了，是不是？现在这火都烧起来了，这火都烧了，地还有出产呢、啊、什么也没有了，对不对？粮食欠缺造成多少人饥荒饿死，是吧？所以这些是很大的一个损失，这是第一个号。第二个号大家看第八九两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这大山就形成很大一大块、扔在海中。第二个灾是什么呀？是水变血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你说活物还不都死了？哪个湖也没有喝血的，对不对？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船只一坏，所有运输的事业就完了，是不是？多少食物多少的货物都是通过海呀、海运呢，这个船只也损失了，结果进口食物进口什么一切东西，海里很多是海产呢、对不对？我们不但吃河里的鱼，还吃海里的鱼，对不对？海产也都完了，这么多的血，你还剩什么？不都死掉了吗？都死掉了。这是第几个号啊？第二个号。一切海产啊，一切运输都受了很大的影响。灾呀，上帝不祝福啊！你这个很多人呢、这有几只船呢、就发大财呀。我们认了有一个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就是这个海运，是吧？他自然有几只船，那不得了，发大财的，很有钱的啊，从这个国家运到这个国家，是不是？完了，这一下子就完了，是吧？啊，为什么？海也是造于人的，是不是？啊，你没有海也不行啊，你怎么运呢、是不是？这海水啊，对动物来讲也必须的，结果变成血了，福变咒诅了，是不是？本来是造福于人的，现在变成咒诅了、在埃及不也是这样吗？埃及一切的河水都变成血，这是一种咒诅。第三，我们看十一两节是第三个号，第三个号却讲的说有烧着的大星，三样都是烧， 你看你们都是火，火就是神的怒气，火就是神发怒，火就是神的审判。而且呢，我们这个水火是无情的，一着火那不得了，是吧？那311就日本那次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清楚，开头这个大地震，接着就是火烧，因为所有的煤管都裂了嘛，煤气管都裂了，哎呀，一片片的火都是火，然后才是海啸，然后海啸还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核
那个叫什么？
核电
放射呀，就是
核电。
辐射是四个大灾连着，所以日本首相说日本的东部完了，到那个地方恢复不是这么容易的，死了多少人呢？是不是？所以这个灾呀、啊，是给人很大的这个什么呀，震动啊，损失啊，为了什么呀？悔改呀、啊，是不是？就让人悔改，但可惜有人越灾越刚硬，越灾什么越咒诅神，又亵渎神，那更可怕了，是不是？第三个就是什么呀？大兴像火落下来，江河的三分之一，注意啊，下面什么重水的泉源，那就是人类喝水成了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埃及人不是嘛，使劲的挖一挖洞挖洞，想有水，是不是？因为所有的水源都有了问题了，是什么呀？就变成阴沉了，水是苦的，怎么喝？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呀？毒死了，死了很多人，这不说吗？下面。第三个阴沉，阴沉苦得不得了、所以你能吃吗？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就是没告诉你是多人，死了很多的人，很多人是吧？为什么泉源？你不把神当泉源，你自己去造一个神是吧？日本有800多万的神，印度还要多，几千万的神，那神太多了。在这个大灾311那天，310了是吧？311那天，在头一天，他们还在什么呀？100只船在水里头啊，还在什么？还在祭天呢，还在搞他们的迷信呢。啊，平安平安，没有平安。你求假神求边没有平安呐、全院都变成血，这是我想是应该说更大的咒诅。你追求平安没有，苦啊，一天就在这苦，生活太苦了。他们说命苦啊。啊，什么苦？有罪也才有苦，有罪的结果就是阴沉。所以这些在我们思想跟埃及这个法老所造灾很相似。为什么？因为像法老一样刚硬，不敢侍奉神，放神的百姓，迫害神的百姓，虐待神的百姓，就是这个结果。就是第三、第四个号，大家接着看，12节到13节，12到13就是本章的最后一个。这个呢？是什么呀？这个是指在天上的，天上日头月亮星辰三分之一的巨大就黑暗，是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完全什么呀？被巨大黑暗这边看不见，没有光，黑暗黑夜也是这样。谁是光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它是我们的光的泉源的光的源头，你不找主，你不就近这个光，你不肯弃暗，你苦得不得了，黑暗就再来的。这还好呢，还不是全黑啊，日头月亮都不放光，星星中心也不放光，是吧？日头月亮都黑暗，星辰的三分之一，日头月亮星都被击打，所以天上地上万物因人的罪而什么被击打，都遭咒诅。人犯罪，万物都一块遭咒诅，被击打。这个是黑暗的，白昼三分之一也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你说人在黑暗当中，不肯就近神就是光，只有在他里面你才有光。现在世界不是黑暗吗？真是黑的不得了，黑的不得了。白天也犯罪，从前是人呢在黑暗犯罪，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敢犯罪，人都不知羞耻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黑暗呢？这是一片黑，所以人一需要光啊，需要光啊，你不肯这样，结果你看日头、月亮、星星，各种的这个都受到了打击，都受到打击。接着我们再看， 这个第几天啊？
十三，
现在是二十三，是不是？都走了。那么接着呢，他又看见，大家看见看见什么？
鹰
啊，哎，十三点啊，看见一个鹰，这个鹰啊飞在空中，我们这个鹰是很大呀，大鹰啊，啊，鹰会讲话。我们圣经的告诉我驴会开口，对不对？啊，你巴兰你的意味啊，这驴都开口，不会说的驴都来警告，你不听，这个巴兰就是什么啊？死于什么呀？死于非命，死掉是不是？这个鹰就能讲话，你看啊，真的用的用鹰啊，啊，这个大鹰是吧？怎么样呢？它飞在空中，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因为七个号嘛。”四个号已经吹过了，对吧？现在就是第几个啊？
第三。
嗯，还有三个号，还有三个号。所以他说什么呀？啊，他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三个号，你们住在地上的灵，
那
就所有的人，祸在，这三个号更厉害了，就是每一号都是祸在，就是预告，还有三个更厉害的灾祸要临的。说明的，所以鹰是在什么呀？在传什么呀？传神的话，在宣告，在更厉害了。如果人再不回来，是主耶稣，就这句话是最要紧的。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耶稣怎么说？你看，耶稣讲到路加福音十三章，就是这样记载。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吧。十三章啊，十三，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解读。
这章那时有人向比拉多使加利利的灾学参拜在他们记录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灾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路亚楼倒塌的，压死的是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说了两遍，怎么样？第三节一遍，第五节一遍。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现在的人啊，他们如果读了启示录，有人也讲啊，没关系，啊，以为是天方夜谭，没有关系，啊，你不悔改要灭亡的，啊，所以我说这两句话再次提醒我们，快点传福音嘛。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他们的祸临到是永远的灭亡，祸在，表示这些人真的，一个人在临到的话，他们死掉。是吧？他没有机会了，那不是永远灭亡吗？我们呢？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什么有祸了。”所以这把不传福音当中是最大的祸啊！而且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是吧？所以我们最痛苦的就是欠债，债没还清，没法去见主，是不是？欠债呀，欠什么？欠灵魂的债。保罗无论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他都欠债。所以我们活了一辈子了，到底我们欠多少债？是不是？我出生在天津，长在北京，天津北京我欠债。你在温州啊，你欠温州的债，是不是？哎，你在英国，你欠英国的债。你在南非多少年了，陆勇？也十几年了，是不是？欠债呀、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啊，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灭亡是永远的灭亡，是吧？是灵魂体在里面衰亡，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真要什么呀？要救灵魂。啊、不是我今天念念第八章完了第九章，哇，你这么念念的很轻松，是真正的是一个个在领导，真正受不了。而且现在你我经历的所看到一些，也是这些个的未来的一个缩影，已经够厉害的了。就拿美国来讲，龙卷风厉害的不得了，一个个城市，在美国的中国就是到四五月的时候龙卷风，啊，野火一直烧，是不是？这个去年是前年了，连这个东海岸呢，从华盛顿一直到纽约，一到纽约，这些都是灾，都水灾，就是飓风领导，那灾太多了，是不是？还不听话，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说已经是没有平安，对不对？没有平安， 天天听的都是这些消息，这个砍这个了，这个死这个了，把妻子把儿子都杀掉了，儿子们把父亲也杀掉，哎呀，都是惨得不得了，是不是？又是 ISIS， 到处都是非常惨，都是提醒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就死灭亡。我不要听这个谁，这个共济会啊，这个什么呀，这个抵挡神的人，他们说这世界人太多，都是垃圾人口，越死都越好，所以他们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卖军火，是吧？我卖给你，卖给我，彼此为仇，制造什么战争？这些战争犯罪叫制造战争。他希望人死的越多越好，然后这世界上面，他是用计算机来计算这个人口，来计算这个人未来。啊，我要享福，将来的未来的大同世界，我们少数人享福。他说，计算机一计算，现在人类70亿。啊，再过几年100亿，到那个时候的话，那么整个的地球的资源呢，只供多少人呢？他说只供5亿人，所以人类啊，死的越死越多越好啊，垃圾人口剩5亿人，我们就享受。这人什么逻辑？你们都死掉，你中国人在哪都是我们都是垃圾人口，瞧不起我们，上帝也宝贝我的宝贝呀、啊，是不是？不是你都不这么知道，我们天天靠天养活的，是不是？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了，让我们不要怕，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有神的心，好可救灵魂啊！我们救的有限，但是我们多祷告，是不是？你每分每秒你在那祷告就是救灵魂。我们祷告，圣灵就做工。祷告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是吧？你可以祷告到日本，你可以祷告到韩国，你可以祷告到南极、北极，你都可以祷告到，是吧？时间空间都不限制，跨越各样的地方都可以祷告，是吧？我们祷告，神就成全。特别是以赛亚书，请大家看一下62章，以赛亚书62章67节，这是一个呼吁，可以说是神的呼吁。62章67节，我们一起念。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身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信我，呼吁降华的你们要歇息，也要使他歇息，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特别是这句话，哪句话呢？第6节最后说，耶路撒冷啊，你们怎么样？你们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就是我们祷告不要停止，那难道我们不睡觉了？是不是？不是不睡觉的意思，是吧？你南半，你东半球、西半球，是吧？我们现在在白天，他们是在睡夜的，美国他们在睡夜，是不是？我们现在祷告祷告祷告，我们睡觉了，他们祷告祷告祷告，是的，不要歇息，底下意识更要紧，也不要使他歇息，什么意思？谁不要歇息？你祷告不停止，圣灵做工不停止，他不歇息。你不祷告，神能做工吗？神可以自己做工，但是愿意我们真是有份，与他同心，跟他表同情，体贴他这些，真做王太子啊，做神太子啊，是不是啊？真正要祷告，是吧？一祷告哪里，圣灵就成全到哪里，哪里祷告的厉害，哪里就有效果。那最近我们真是奇妙，我看有些人的改变，你都想不到，很稀奇，是吧？我几乎都没有信心的人。神就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变，我们一定要谦卑，就多祷告。人看这个性格，这个本性太坏了，这转不过来，你只管祷告，还得加上爱心的祷告，怜悯的心祷告，恳切的祷告。你看真的想不到的时候，快得不得了，转过来了，这样的事很多呀，实在很多，是吧？有的没转过来，不要灰心，怎么这两个年轻怎么这样子？我老提到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你结婚不要紧了，你不能神的家都不要了吗？催他们了，我说你们怎么不上神的家呀？都不来了。爱情要紧，婚姻要紧，现在怀孕了生孩子要紧，是你生孩子，你也不能俩人都不来，是不是？这心不在了，心都不在，心偏斜了，是不是？求主怜悯怜悯，是不是？怜悯怜悯，我们祷告的不够，我常常认罪，祷告的不够，爱情不够，所以还没看见果效。真的，有的时候还是神还是在练我们，也在练我们。那我们祷告到家，是不是？祷告到，我们不歇息，是他不歇息，只等到什么呀？耶路撒冷在地上被建立，只等到教会被提，只等到神的工作福音传遍，这个教会啊，是耶稣的身体啊，羔羊的幸福啊，在地上啊被建立起来，成为可赞美。 现在福音没广传，没有传遍，怎么建立啊？福音广传，教会才能建立，是不是？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实实在在这样子，所以这个音啊，大音啊，飞在空中发声说，所以音都在传，我们更要传了，我们比音更有智慧，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像大音一样，有两个翅膀飞起来，飞得快啊！音不是两个翅膀最大嘛，飞得高，我们也要这样不传。迅速的意思是不是迅速的传是吧？告诉人这个怎么样啊？还有其余三个号，其实第七个号结束了以后，接着就还有七个碗，更大的展示，特别是针对着受的国度一切拜受的人，但是七个碗还要领到是吧？现在只不过七个号还没有完成是吧？第九章就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两个号啊，还不是第三个还没有完成，两个号要推起来推起来，所以一个个号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真实。你知道我从前我念圣经，我说多麻烦，这哪有七个印，有七个号，有七个碗，怎么这太满太啰嗦了？我觉得是吧？啊、不好，这不好，这根本一下就完了吧？神不是我们的，不像我们的心，对不对？你先啰嗦，神还是百般的忍耐啊，这样机会真要好几个。你实在不会干，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喜欢了，神说你要走你的路啊，所以一定得救的，一定得救。这句话也记住，神的选，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拣选。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反对。反正上帝预定了，上帝拣选谁就谁了。你这样的话，你等于是没有神的心，没有神的爱，是吧？我们要传遍，但神有他的预定。一定有信念，死都当命，不会干，那是他自己的结果。所以，但是作为我们来讲。这两天，这个是我们对神家的，我们更要劝了还劝，不行，我已经劝了好多回了，还要劝。谢谢主，今天我劝了，打了个电话，还要劝，是不是？让我们都能凭着主的爱，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真是有主的心。不能说我已经讲过了，你讲过了，你还没讲到家，还不够，要讲到他的心动起来。讲到神自己要真的要做人，所以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大家记住这句话是吧？是对我们，也是对我们的周围，对所有还没有信的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要以为西罗亚的池子又怎么样，哪个也怎么样了、这个灾那个灾是吧？从今天怜悯让我们还活在地上，是的，这是恩典，是宽容啊，为了什么呀？为了叫我们都能够蒙恩。所以最后我们就读一出圣经就结束了，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八九两节。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应该背呀、大家就大概能够把它背下来。第八九两节很要紧的，最后就告诉你，他要人人回答一起读啊。
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今日，今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不愿有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
宽容啊，主是宽容，到现在。有人说你们老说耶稣再来，怎么还不来？还不来呀、宽容，宽容，而且主的时间、空间的这个时空的、这个观念跟我们不一样。大家看什么呀？千年如同已过的一更，是不是？主忽然行事，事就成就了。你要相信点，好像单言单言，忽然间，所以你不预备好的话，恐怕来不及。我每天都得预备，而且天气一个个。等在那里，站在那里，随时都待命。就忽然间有差遣，我们就得去，是不是？忽然间灾难来到，你能够面对一切，我们都要有所预备。最要紧是心灵的预备，内心的预备，在这个话上要好好的预备，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承认，你看，乃愿人人都悔改，是吧？所以这个观点和这个预定呢是不矛盾的。有人一直就是在这方面解不开。那么预定论，因为这个是神学的一种论呢，叫预定论嘛。预定论，因为预定论呢，既然是预定论，那我还要传授什么福音啊？这个那的，这对自己也不追求，对福音也不热情，这是不对的。他愿意人人得救，但是呢， 神是预知的，所以神也知道哪个人将来会来不回来。如果他应该回来，你的传都没传到他身上的，你说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传，你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一定得救的人数一定填满，就是外邦人数要填满，以色列全家一切。好，我们今天一起祷告。